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乌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拜登总统政府派了前国防与安全官员五人高层代表团访台，访问团的成员包括了代表团的团长是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退役上将麦克穆伦，小布希任内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梅根奥苏利文，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副国防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以及两位前白宫国安会主管亚洲事务的主任麦克格林和麦艾文。那么与此同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和他重要的智囊余茂春教授联袂访问台湾，除了和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蔡英文总统会面并接受特种大寿锦星勋章之外，也在台北公开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改变50年来的政策模糊，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自由主权国家。那么美国是否可能真的外交承认台湾？美国两个重量级的代表团在这个时候访台有何意涵？乌克兰危机给美台关系什么样的启示？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他同时也是台北大安文山区区议员的参选人。怡翔 Vincent，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特约研究员黄玉军先生 Eric， 欢迎您。
东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台北的这个公开演说当中究竟是怎么说的，来听他的原话。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tinue to enga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vereign government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the 23 million freedom-loving Taiwanese people and its legal,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avoided, or treated as secondary. It is my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nd long overdue steps to do the right and obvious thing that is to offer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s a free and sovereign country.
好了，听完了这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之后，就直接先请教 Vincent， 您怎么看这一次蓬佩奥访台的这个时机哦？还有这个呼吁美国政府要给中华民国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请教您的看法。
我先讲一下，我想蓬佩奥来台湾的一个时期啦，因为确实他蓬佩奥从卸任之后，我想一再的，无论是私下或者公开，都有表达他希望可以尽速来访台哈，包括其实经常上这个节目的这个余茂春博士。他曾经在这个蓬佩奥卸任后不到几天，他就跟我说蓬佩奥恨不得可以搭乘第一班飞机来到台湾，因为我觉得他自从担任这个国务卿，对台湾的一个自由民主就产生我觉得一定层面的一个情感在，所以后来他卸任之后，作为一个私人身份的一个美国民众，可能更有自由就是来访问台湾，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一向的一个意愿啊。但因为我们过去，因为我们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知道我们后续的行程有进行了很多的一些调整跟协调，但确实我想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啊。那至于说他提到说美国政府应该外交承认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我想这个有它的重要性所在，因为虽然他已经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已经不是这个国务卿了，但是我们知道蓬佩奥第一点仍然还是在这个美国共和党圈扮演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抛出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出来，我相信会引起更广阔的一个讨论，这是第一点。但我觉得第二点也是 Pompeo， 当然他可能个人还没有承认，可我想很多美国的一些政治观察者会猜测他可能会作为美国未来的一个总统参选之一，
2024，
所以当然这个时间点还剩这个两年多哈，两年半的时间，可确实我想美国政界已经开始有这类的一个讨论了。但所以我要回到就是说，上一任就是美国总统参选曾经有提到说要恢复这个所谓的外交承认，其实是雷根，这个已经是超过40年前的一个历史了哈，所以相隔40年，如果蓬佩奥未来在这个参选总统的一个路程当中，如果也可以同样的秉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我想对我们整体台湾的一个能见度，对我们台美关系都会是有一个加分效果。所以我当然还是要提到主持人可能会好奇说这会不会有一个实质意义，蓬佩奥现在是一个私人身份来到台湾，他并没有代表美国政府，所以 从一个实质意义来说，可能现在是比较有限的。但我还是要说，第一点，它可以引起这部分的一个讨论，那这个讨论对台湾当然是有帮助的。第二点，它未来如果可以登上更高层的一个位置的话，我相信这个也会引起更多美国民众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好奇跟希望，可以多去了解哈。所以，我觉得回到一点，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台美关系在 Pompeo 的任内确实变得更紧密。我们也希望，也相信，而且也看到他现在作为私人身份也持续的来推动我们两国的一个关系。
嗯，好的，感谢 Vincent。 那么 Eric， 其实刚才 Vincent 提到说庞佩奥在他的任内其实对于美台关系做了很多，我们都记得他卸任之前哦，做了很多这个美台关系互动之间的这个松绑，也因此哦，被北京视为眼中钉，把他视为是这个反华的急先锋。那么这一次庞佩奥访台呼吁，直接公开清楚的呼吁美国政府给予中华民国台湾外交承认，当然北京方面的这个反应也是非常强烈了。想请教您的看法，还有这个庞佩奥这样的呼吁，究竟拜登政府能做到吗 ？Eric，
我想我先从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问题啊回答起，然后再给一些背景给予大家参考啊。毕竟我们的评论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猜测啊。那事实上，政治怎么发展呢？常常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的啊。那我觉得我跟很多人评论不同的是，我也不想要去怀疑蓬佩奥先生对于台湾的真心啊。我看到很多人在批评他，为什么在他的这个国务卿的任内啊，不去做更多，直接承认台湾？这就证明了，事实上啊，他想做，但是在现实的华府。混沌的政治圈在这件事目前的共识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力量才可能达成嘛。就简单的来说啊，他在那个时间点不一定啊没有推动，只是一定是在他自己的政府任内呢也碰到了一些阻碍嘛。所以回答人的问题就是，现在拜登的政府啊是不是能够脱离他们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啊，去这个 recognize去承认中华民国啊，是这个成为他们一个邦交的国家。我认为现阶段的美台关系虽然在升温，但是还是停留在这个非官方的关系之上啊。那蓬佩奥所提出的这个直接啊跟中华民国建交呢，那它就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是它直接打破了一个中国啊，你说你这个1979年之前啊，这个。一个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中华民国，后来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他是不是要打破这个？因为他显然是所谓的恢复邦交，那他是不是要去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个中国的代表？我认为全世界现在这已经是一个不符合啊现实的一种判断。现在全世界说到中国，大家想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他如果要跟中国中华民国所谓的恢复邦交的话，那他是考虑的是一国两府，还是两个中国，还是一中一台？他显然讲的不是一中一台。他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有讲到，他说中华民国既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啊进行独立啊。所以那我觉得这就是打破美国自己的既有政策。我认为现在或许能不能做呢？啊，我觉得啊应该是没有共识的。但是蓬佩奥在两岸问题上、美中问题上、台海问题上确实是有它的代表性啊。他在川普总统的任内，他某种程度的是把之前美国的这所谓 engagement policy 啊做了一个停止，然后开始在一些他们认为啊这个北京当局这边的一些政策上的，不管是外交上或人权上的，开始做一些批评。那现在拜登政府很多的中国政策或者是台湾政策都延续了当年川普政府蓬佩奥做国务卿的时代，所以我认为蓬佩奥他的一些的这个过去当这个国务卿的影响力到今天还是存在的。那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壮志未晚，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所以卸任之后还想要继续推动？那只能说这个相信这个革命也尚未成功了。那对于台湾来说呢，我就要去评估对于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那如果美国真的如同蓬佩奥这样子愿意去打破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的话，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美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哼，
我觉得有一点呢，我觉得蓬佩奥先生讲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就是他的所谓的战略清晰，不只是一个这个出兵与否的清晰，是整个台湾态度上的清晰。他有提到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说外交的一些往来上我相信这个对于大部分台湾的民众都是欢迎的。但是讲到说所谓的这个美国是否出兵在两岸发挥正势的时候，我认为台湾人民大多数都是希望那一天不要到来，就是说连美是否要来这个问题都不想要去思考。那讲到
感谢 Eric。稍后这有关于美国是否出兵协防这个清晰的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谈，不过谈到这儿就要请 Vincent 要回应一下 Eric 的说法，就是在外交承认上面他也特别提出 Pompeo 当中有提到说其实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但是他这个直接这个抛出美台建交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也打破了现任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的框架嘛，所以就要请教这个 Vincent 您怎么回应，还有当然也要连接到拜登政府也在蓬佩奥访台这个同一个时间之际呢，也派出了高层代表团，而且这个阵容跟层级都非常的瞩目，实际上也是值得玩味，想请教您的看法。
好，我先提一下刚提到的部分哈，就是有关这个外交承认的部分哈。其实我们要了解说中国在跟我们的邦交国建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过去可能在陈水扁总统、陈前总统时期有跟中国的邦交国建交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部分是从来不会要求一个国家跟中国断交，这都是中国的要求，所以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连结，你知道吗？就是说跟台湾建交、跟中国断交，通常都是中国发出断交，人家国家才会跟这是其中一个断交哈。所以其实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到，但第二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部分，我想这个就是完全蔡总统的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正式的名字就是叫中华民国台湾，所以这个是不必要再去做一个再度的一个宣示，这就是一个既定事实，所以 Pompeo 做这类的一个认知我想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也是符合到我想大部分我们国内的民众对于我们自己国家认同的一个期待齁。但我们现在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自己认为，就身为一个在民进党现在在参选这个公职人员的一个人齁，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目前的一个障碍。也就是什么，就是说国民党所坚持的一个两岸路线，所坚持的一个国家认同是中华民国没错，但是其实中国已经把国民党的路线定位成台独的一个路线，也就是说中国对岸已经没有给国民党自己一个其他的一个缓冲空间了，甚至于就是把它定位成台独。如果你是支持中华民国，你是支持维持现状的话，那你就是台独。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相信大家应该要认同说支持中华民国、支持台湾，就算对岸是把你视为台独或什么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共识，也就是我们国内大家最能接受的一个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所以黄飘的说法我觉得 again 完全符合到我们的一个自我认知了。那对，就是有关就是您刚提到拜登的部分，其实我认为拜登这次的一个访谈未必是跟黄飘有直接的一个关联性，当然确实这个日期是很接近，可是我们也要了解说他这次的访谈的成员，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这次的访团成员大概都是着重在这个军事跟这个国防安全的议题的专家，并不是这个所谓有政治代表性的人。像拜登在刚上任之后，第一个访团其实比较是像这个参议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士等等的，甚至于拜登的好朋友，做一个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宣示。但是这一次完全是着重于第一个有这个就是国防专家。有两位就是亚洲专家，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Evan Medeiros 还有 Mike Green， 两位都是在白宫处理亚洲议题的资深主任，还有两位曾经是国防专家，就是一位是在官会担任这个副国安顾问，那个另外一位是作为那个这个国防部的次卿。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性是相对是比较单纯的，是完全针对这一次的乌克兰事件，希望可以给台湾表达一个信心了。 就是说美国仍然是对于亚太区是非常关注的，而且美国对于台湾台海安全的一个坚持是完全不变的。那同时是不是有其他的讯息传达？我相信也是有，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例如说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台湾是不是有什么经验可以学取的？对不对？包括就是说我们看待乌克兰它在武器上的一个使用等等，是不是台湾在非对称上面也可以做一个更加强的一个措施等等。所以我相信也是有其他的讯息传输，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最主要的还是针对乌克兰事情要给台湾就是提起我们的信心。
好的，这个 Vincent 谈的部分比较多，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请教 Eric。 第一个就是先回应前面还是回到 Pompeo 的这一次在台湾所呼吁的这个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这件事情。刚才Vincent 提到了一个类似像双重承认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晓得究竟这个，当然现在抛出这个美台建交，很多人可能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看刚才提到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可能不见得要这跟中华民国这个做一个其他的这个动作的话，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想先请你回应一下刚才 Eric 谈到有关于国民党的部分。
就是如果我刚才说的，美国他到底要不要打破他一个中国的政策吗？我刚才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华府的讨论并没有要动这个框架，所以就没有主持人所说的有没有所谓的 double recognition 的问题。那我蓬佩奥，所以我就回到蓬佩奥的本质，他到底要提的是什么？提的就是说对于台湾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他对于台湾讲说是一个民主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我相信在台湾大多数人一定都是赞同的。在全世界虽然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昧于这个，也没有办法昧于这个事实嘛。
对，
我觉得那他的这个，如果说蓬佩奥先生他回去未来对于他在政治上有一些追求的话，那我们相信他这样子掏出来的一个议题会在美国有更多的讨论，那到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美国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温度是什么。至目前为止我相信讨论的程度或接受的程度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
可能还没有进入实质这个政策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范畴。
对，我想我就补充一点，很快，抱歉，因为 Eric 讲其实跟我讲一样，就是说 Pompeo 现在是一个私人身份，他没有办法代表美国政府，但是我想大家可以同意的是，他当然抛出这个议题是他的权利，他作为一个私人就是具有私人身份的一个人，他当然可以抛出这个议题引起一些讨论，但是我觉得他对于美国政府的立场的改变，尤其现在是民主党执政，应该是有限的。对，
好的，那除了看 Eric 有没有回应之外呢，当然就请到下一个问题，就是拜登这一次也派了一个高层的代表，刚刚提到了。那么 Vincent 认为说，去分析这个访问团的层级跟阵容呢，主要是以这个国防安全的前官员为主，当然就是可能这个实际上也是针对乌克兰危机来在这个时候显示对台湾的一个坚若磐石的一个支持。也想请教您的回应 Eric。
对，我最后一句话讲这个蓬佩奥台湾的这个
好的
建交哈。我认为他现在是完全私人的身份，如果有一天他宣布参选总统，变成共和党内的初选的参选人，或者变成共和党，如果有幸变成共和党总统的参选人，他还没有改变他的政策的话，或者是大家要记得雷根的六个项保证，事实上就是雷根他的语言在参选跟当选后对台湾也有所改变，所以这个大家都观察。但是如果他变成了总统的候选人或者是参选人的时候还是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那蓬佩奥先生的话就会被拿出来讨论。那我觉得这个
拜登的代表团、
拜登的这个访团，那第一个因为我有去参与这个他们其中的一个会议所以我必须要先宣示说我今天讲的话呢是我自己的看法并不是代表党的立场。那我相信在这个时间点来呢它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的那外交国与国之间呢常常需要这样子有这个政治性意义的宣示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演不但是给世界看，也给两个国家的国人看。那我认为在此时此刻，尤其是乌克兰事件台湾民众有所讨论，也把乌克兰跟台湾拿出来比较我们现在姑且先不讨论这样子的比较中间的差异性跟雷同性，但是确实是让民众开始去思考台湾的这个防卫自主的能力，以及美国对于台湾防卫 的一个决心到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访团现在来可以去降低啊美台之间双方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误判的程度啊，就是至少让我国的国家安全的高层啊，这一次包含了在野党，去了解到美国的态度是什么。那大家也可以相就未来啊台湾的这个自主，我一再要国防其实就是自主了啊，人助自助啊，你自己不帮助人，自己人家也没办法。台湾未来应该啊，我们有什么走向，那我们也表达我们的立场给美方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次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啊中间许多啊过去这个台湾熟悉的啊，也有台湾过去比较没有接触到，像这个 Mullen， 我相信台湾一般观众可能，或是说台湾就算是国防的
参谋首长，
大概也他过去的接触也不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访团。我们也希望未来台美之间有更多这样子的访团啊，如同这个蓬佩奥啊，他演讲有讲到，他未来也希望看到更多台湾的高层去访问美国，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嗯，那么 Vincent 刚其实你也讲到这个 Pompeo， 他其实被大家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认为说有这个2024问鼎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哦。那这个团除了对这个台湾宣誓的意义，是不是在美国内政上，因为你也在华盛顿待了很久，应该很了解美国内政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是针对这个 Pompeo 这个时间也要来访台，有稍微做一些党派上面的考量？很快的请教你。
我不认为有太多党派上面的一个考量了。我认为其实美国政界大概也了解 Pompeo 过去他的国务卿的期间是非常支持台湾的，而且对于中国是比较严厉的，所以我想 Pompeo 这个大家对他本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了。但是我认为还是就是他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个议题有助于大家的思考跟讨论，所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有帮助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也要刚刚都提到说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高层代表团这个时候访台，当然是跟这个俄乌现在开战如火如荼是连结的。下一个主问题就请教两位，就是这个Eric 你怎么看这个俄乌开战之际，这个美国不管是前国务卿蓬佩奥或是这个拜登总统的高级代表团都访问台湾，释放什么讯息呢？因为就在这个开战之际呢，我们也看到解放军的军机是连续好几天增加了这个架次去扰台，而且还有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个驱逐舰也在这个时候穿越了台湾海峡，你想请教您的分析 Eric。
这个当然第一个是我的看法是我认为拜登这个访问团跟蓬佩奥的这个访台两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件我觉得
刚好在同一个时间，
而且蓬佩奥是应该早就定好了那拜登的这个访团完全就是去回应乌克兰事件，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件。而且我必须要讲一点，就是尤其我特别想台湾民众听，拜登这个访团是总统的访团，不要用台湾的思维去看美国的政治，总统的访团就是跨党派的，总统就不是我们民主党的，就是跨党派的党团，里面的很多人过去也是民主党的，也有共和
小布什政府期间的。
对，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在政治学上希望跟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去了解
跳脱思维，
没有什么民主党共和党，就是我讲话可能比较得罪人，蓬佩奥讲实话跟拜登的这种总统团来说其实是没有比较的，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等于就是非官方的代表总统的一个团那我认为此时此刻呢，就是所谓的大国角力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一次会很多人拿来跟台湾讨论，就它毕竟是在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角力下变成一个牺牲。台湾今天就是在两个大国下角力啊，所以中国这一次它第一个它要开始思考说它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跟俄罗斯之间的所谓的盟邦关系到底是什么？如同该主持人一开始就讲了，这个联中抗俄是当初美中一开始交往的抗苏是一开始交往的一个基础。那这一次是我们现在在西方的很多报道上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互信到底存不存在，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那他们确实在经贸上会去加强，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战略上的同盟， 这是打一个问号的。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因应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件及西方的一些这个部署，所以我觉得他们又开始去在台湾周遭加强他们军事活动，再一次证明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讲的，中国大陆在台湾周遭不管是飞机或者是这个船只的军事活动，它不只是单单对着台湾来的，它是对着美国以及泰地区、印太地区的这一些所谓的民主盟邦一致来的，它不是只对台湾，台湾是它的等于是第一个反射的地方，它是对于有部署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令人担心，但是我们相信台湾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智慧以及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至于到我刚才说的我们还要问美军会不会来，我们根本不把这变成一个选项。
那 Vincent 你怎么看？其实刚刚 Eric 讲的很对，这一次在俄乌开战如火如荼的时候，这解放军的军机扰台，其实很多人说是不是中国要看着这个普京也要习近平要对台湾动手呢？那其实 Eric 刚讲的重点更多的是其实是针对美军的这个驱逐舰也在这个时候呢展现它的力量行经台湾海峡，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当然您过去跟这个两位这个不同阵营的这口一个 Vincent 跟 Eric 都有在这美国的重要的这个杂志国家利益杂志上英文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呼吁国际间对于这个北京对台的军事威胁施加更强大的压力，甚至可以各国派军舰去这个行经台湾海峡，你想请这个 Vincent 来回应一下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去揣测说中国解放军他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说的是单独的一些个别的案子，但是我觉得从宏观的立场来说，我们知道中国对台湾的企图不变嘛，对不对？那既然中国对台湾这个企图是这么清楚，那他当然会希望透过各种手段，包括外交打压，包括军事挑衅，包括经济打压经济利益以商逼政这样子的方式来得逞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趋势，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我觉得要回到这个军机扰台这部分，所以我刚提到我们不是非常确定说它是百分之百是不是为了只是我们还是包括了我们跟美国，但是我们清楚的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是在它整体企图当中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我们要怎么在了解这个企图之后去反制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所以我曾经跟 Eric 我们就在一个国外的一个期刊上，我们就发表了一个文章说真的最好的做法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强化我们的国防，一定要强化我们的国防，而且是我们的自主能力，就是说刚才 Eric 其实有提到就是天助自助者嘛，对不对？今天乌克兰的一个提示，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一个国家你有奋战到底的精神，你其实可以赢得世界各国的一个敬佩，或者你可以赢得他们的一个欣赏哈。那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也是有相同的一个决心，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强化我们的自我国防能量。那这个也跟美国是不是未来会帮助我们，其他国家会帮助我们，其实完全是无关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算，就是说台湾一定可以扮演一个自我，就是可以负责自我国防的一个角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同时呢，当然在这个维护自我国防的一个前提之下，也是要强化跟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连结。我记得我们文章上有提到这一点哈，就是说当然我们强化我们的国防，但是我们也希望美国，我们希望日本，我们希望澳洲，我们希望其他的理念相近国家、民主国家可以更关注台海的一个和平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我们最坏最坏的打算就是今天有军事情势发生，但是在军事情势发生之前，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各国可以共同来协助的，包括就是说如果今天对岸会认为说各国对他会引来一些过去可能没有预习到的一些反应的话，那可能会迫使他重新思考说这个的相对的代价跟这个风险在哪里，而且是不是在他们的容忍范围之内。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猜测中国的一些企图，但是我们清楚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强化自我的国防，更强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连结。
好的，那么 Eric 事实上您跟 Vincent 这个联名写的这篇这个英文的文章啊，大家当时都印象很深刻，因为很难得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一起写。事实上这篇文章到现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时期来读来，还是有很多当时你们的呼吁是很必须受到重视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乌克兰，那国际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持续来应对北京威胁台湾的这个力量。 那么此外，刚才Vincent提到一个重点了，这次乌克兰给台湾一个更大的启示是人民自己的这个防卫意识跟战斗意志，尤其是看到乌克兰总统Zelensky这样子的死守基辅的这样一个一个做法呢，也给台湾人很多是不是以后如果万一战争发生的时候，台湾应该如何加强自我防卫的一个启示，想请您综合回忆一下刚才冰城的说法。 Eric，
我觉得这确实是好像3月5号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就有提到乌克兰对台湾的启示，那中间就有引用我说啊，事实上许多台湾的人民在这一次乌克兰事件呢唤起了我们对守卫国家这样子的决心啊，那更多的人会愿意，你看我们今天台湾有一则新闻是我们很这个我们的国人呢回去台湾，就是后备军人啊回去重新训练啊，那事实上过去就台湾叫教招了啊，教招是每个月都在发生，但是很少会上新闻。那为什么会上新闻？就是这一次大家开始去思考我们的防卫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好，那我相信就是说啊，大家会对于不管是这个军事的改革啊，或者是军备的增加，或者是国军训练的一些啊，这个不管是增加也好，或是讨论也好，至少大家会开始去思考这个议题啊。我觉得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呢，虽然过去啊几年也有一些这种啊规模性的战争，但是这一次是让台湾的这个民众呢比较开始 pay attention， 就是开始去观察，比较关注，也等于就是把所谓的真实的战争的画面带入了每一个观众朋友的电视以及他的这个 internet 里面，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那就会显这个产生出有人认为说我们要啊加强我们的战备，那或许战备是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那或许人家也会去思考其他和平的方式，不管是林森刚才说的是增加国际的这个支持，还是是不是未来会有更多的民众会愿意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啊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我觉得这才是两岸的一些问题的根本。或者有一些人投降就是跟两岸的这个更加深的一些往来是能够去除战争化。我觉得台湾的国家安全对于所有民众来说都是一致的同岛一命但是呢民主国家很多人看法不同，所以乌克兰事件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来讨论我们国家的未来到底要怎么走。那大家必须要心平气和的尊重大家的多数尊重少数，少数尊重多数这样的一个讨论，我觉得对台湾的未来确实是很好的。
的确这个乌克兰现在情况有很多可以给台湾跟台海其实做借鉴。继续我想请教 Vincent 的是，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很现实的去看，虽然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很高，但是毕竟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现在暂时目前看起来也是陷入叫做台海一统就是两岸的军事实力也是这样。当然台湾国防不能够小觑，也有自主的战斗意志，但是是不是在某一个层级点上我们还是要讨论到说美军出兵协防这个问题。也就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台湾的这个天下杂志有在今年拜登总统就职一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份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是否会出兵协防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的一份民调，那么有近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如果台海开战美国是会出兵来协防台湾的，甚至当中有超过一半，也就54%的民众认为美军是有能力届时能够成功的防御台湾的。我想请 Vincent 回忆一下这份民调所反映出来的台湾民众的这个想法，还有配合到乌克兰现在情势，美国出兵协防也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话题。
我觉得这次其实乌克兰的情势会给予台湾很多的信心，就是说我们其实有自我国防的一个能量，那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乌克兰这次在开战前它是被就是这个北方这个东方跟南方共同的包围，就是三方的一个夹杂，然后同时呢就是我想乌克兰的过去的国防支出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大家对于乌克兰的期待没有太高的一个信心值，但是确实他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跟环境之下还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我想说会让很多人重新思考这所谓的非对称 或者其他的这些新创的这个抗战方式是不是适用于就是乌克兰之外的地区。那我回到台湾来，其实台湾的状况相对乌克兰是好很多的，我们有最主要的是一个台湾海峡，那在台湾海峡其实就已经是简直是一个非常难克服的一个地理优势。那再来我们本身也是有这个抗战跟奋战到底的一个精神，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高度的一个自我国家的一个认同，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认为台湾的防卫条件相对乌克兰是好非常非常多的。那当然这更不用说我们国防战力本身，我们的国防支出等等，就是一个更先进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回到一点，就是说美军来台湾这个，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议题，也不是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过多去思考的，因为毕竟这个决定权不在我们身上，这个决定权在美国身上。那当然这些民调可能反映的在一部分层面上台湾民众对于说我们理念相近国家来协助我们是抱持有期待的，但是我认为从一个整体的国安战略上一个国防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不是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也不是我们这时间点能回应的。
好的，知道其实刚才 Eric 有部分回应，就是说希望其实两岸根本就不要走到这个美军是不是要讨论说要出兵协防的这一步呢。不过也想请您回应一下，顺便也连带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美台之间的军事其实不断的去深化跟加强，也是对岸很介意的。其实把这个情况放到现在的乌克兰来看，有可以类比的地方吗？因为其实就是北约东扩这个问题是最刺激俄罗斯，认为这是他的战略核心利益，所以才导致现在目前的局面可以说是北约东扩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结。也想请你从这个部分跟我们来做台湾和乌克兰的对比。
第一个我认为这个天下杂志这个民众对于美军这么有信心来台湾来会协防，而且是成功协防，我觉得两个层次。第一个我认为在协防的部分上，我觉得大多数 美国的大众都不一定这么有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否能够成功协防，那成功协防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还是要去呼吁说，就算成功协防，战争已经发生，伤害已经造成，死伤也会成为事实，这个是就算是战争打完无法抹灭的那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所谓的美台之间的这个军售或军购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些看法，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上海公报它中间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北京必须要去放弃武力犯台这样子的一个思考。那它就是和平统一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那今天如果中国大陆就是北京当局他认为武力统一台湾是他的一个选项的话，那他已经片面违反了公报，那他就不能去我认为在这个法理上去抗议美台之间有军售或者是说军购之间的一个往来。那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的台湾民众来说，大家都希望爱好和平，但是是在民主的价值之下的和平。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谈判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希望台海能够稳定能够这个免于战事那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花钱买军备，只是如果军备变成一个不需要的选项的时候，大家当然会希望这些钱去投入其他的建设嘛我常常说这个加拿大台湾这个一个很好的这个友邦对于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鼓舞的一个国家的方式，他的军备花的钱非常少，那是因为没有国家会告诉加拿大说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对军事上对你发动攻击嘛，所以他就可以相对的把他的军备的这些花费呢花在教育花在福利上，所以很多人在移民的首选都是加拿大那对于台湾来说现在确实是有发展我们军事防卫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对于国家安全负责任的选择。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北京要了解到美台之间的军购跟军备其实钥匙还是在他手上，他一天不放弃武统台湾，一天不愿意尊重民主的一些价值，我觉得这都不是世界以及这个两岸的中国人热见的事情。
好的，同样问题也请 Vincent 也回应一下。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我不希望啊，就是说我们台湾会陷入这个普丁所塑造的一个框架，就是说今天这个北约的这个东进反而是这个乌克兰的导火线，我不认为这是事实。其实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其实基本上你一个防御性的组织不会对邻近国家扮演任何的威胁角色，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我觉得首先需要，我认为需要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回到台湾的层面来说，台湾跟乌克兰。过去我们国内其实有相当的一个讨论了、啊。那当然我觉得大家的结论是我们台湾其实不等于乌克兰。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执政党或在野党大家都可以同意的齁。我们的军事条件各方面就是跟乌克兰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清楚的是是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台湾跟乌克兰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中国确实是有区域上的一个企图，确实是有这个领土上的一个企图，而且确实会用不同的这个条件跟说法来合理化自己的一些作为齁。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今天有声援乌克兰的一个义务跟责任，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台湾如果在这时间不去声援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在希望其他国家来声援我们的时候，那立场会比较薄弱一点哈。所以当然这个乌克兰跟台湾我再次重申这状况不一样，但确实在这一次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经验。
Eric 在这个乌克兰和台湾对比部分你们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很快的。
我想台湾跟乌克兰的事件上这个相似的程度就是在大国之间的角力，那也有不相近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借鉴的话，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要去思考，所以现在开始去思考我们国家战略跟国防的一些这个政策是对的，那这样子讨论我觉得就有助于我们如何的去维持台海的和平。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谈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前面谈到了乌克兰还有庞佩奥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呼吁美国外交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其实现在也是这个当年50年前尼克松访华的一个历史时刻，包括上海公报签署也是50周年。最后想请教 Vincent 你怎么看这个半世纪之后好像整个不管是美中俄还有这个两岸关系美台关系都有了一个翻转，在这个时候居然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要正式承认台湾甚至美台建交，你怎么看这个50年后半世纪之后的这个历史时刻加上乌克兰危机来思考美中台关系现在的一个关键节点呢？请教冰神。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美国曾经在50年前跟中国开始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做出这个外交承认的一些迹象的时候，然后开始发展这个外交关系，甚至于之后还这个推动这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期待，就是中国有一天会变得更民主，有一天会变得更自由，有一天就是它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引来这个所谓的政治改革齁。那其实现在在2022年我觉得其实大家相对是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即便看到这么多在国际上的一个承认，我们这么看到这么多的在国际经贸合作的一些发展，但是仍然没有导致中国变得更民主，仍然没有导致中国变得更自由。所以相对之下我觉得就是 Pompeo 其实过去也有提到这一点，那余茂春也有提到，我其实都个人非常认同，那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对于中国抱持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或期待了，这就是事实。我们其实看到中国共产党他现在的一个样貌，其实也就是反映的他这样的一个现实跟事实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相对我希望我们国内政坛台湾国内可以取得更多的共识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仍然会看到就是在野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关人士会常常会做出对于中国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或期待，但是中国这个几十年来向来就是会让这些期待落空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现实的来克服我们现在两岸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刚刚您提到还有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部分齁，其实我也稍微做一个小结论啊。那就是说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的状况反映着也就是一部分在台湾跟中国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今天这自由世界跟这个所谓的威权国家的一个斗争跟一个奋战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威权国家尤其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或者甚至于北韩等等等等，其实 仍然就是会希望可以侵略我们的自由世界，仍然会希望可以侵略我们的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把自由跟民主视为一个威胁，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威胁。所以中国对于台湾的企图也是反映着这个现象，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企图也是反映着这个现象。
那么 Eric 五十年后是不是美国这五十年来这个外交上这对台湾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模糊要变成清晰，民众也应该对两岸有一个更清醒的一个觉悟也想请您刚才 Vincent 已经做了结论，也请您跟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自由补充和总结 Eric。
这个当然所谓的清晰跟觉悟，那事实上也就是2018年以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新的认知跟认识，那这样子是不是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相信我们都保持着乐观，但是呢，乐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保持着理性的观察。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人性还是希望保持着一点点的这个善良的认知，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发展成一个民主富强自由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一向以来的主张，从我们在大陆时期到台湾一向都是我们的主张。那这个我相信蓬佩奥也有提到说，这个台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最好最佳的例子，所以部分要去清楚的知道中国现在的政权习近平带领的共产党把中国的道路带领是什么。那我们方面我们还是同样的期待，乐观的期待，但我不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期待，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一天会自我的了解到社会及国际社会对于他们的期待，以及整体道路怎么走对于中国是最佳的方案。那我相信台湾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呢能够替社会国际的社会做更多，我们能够替世界的人民做更多，那我们绝对不挑衅，但是我们也不畏惧战争。那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价值。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黄玉军先生还有赵云祥先生两位非常难得的不同阵营可以在我们美国之音的平台交流不同的看法，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感谢，
谢谢。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比起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